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的系统神学老师王瑞珍，很高兴从现在开始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学习大众系统神学。为什么叫大众呢？因为系统神学是给人家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甚至于被很多人当作死的知识。我们希望这个课可以大众化，也就是可以比较平易近人，也可以比较活泼。活泼就是有生命的意思。我们希望上过这个课以后，我们不但对神的道有更全备的认识，也更加体会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并且对我们的生命、对教会会产生很大的祝福。我们这个课要分三个学期，每一学期都是20个单元，总共60个单元。我们今天是第一个单元，课程介绍。第一个学期要讲三个主题：启示论、神论还有人论。下一学期要上罪论、基督论跟救恩论。最后一个学期要上圣灵论、教会论跟末世论。我们有四本教科书，第一本是任以撒的系统神学，是基督教改革中出版社所出版的。任以撒不是外国人，是华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这本书，他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主接去了。他用不多的文字把最多的圣经真理做有系统的整理跟表达。第二本教科书是信徒神学，这是沈介山老师的杰作。沈老师69岁就被主接去了，他写这本信徒神学，他的意思就是要大众化。
这本书大部分是用很流畅的中文写的，只有少数的地方比较深奥，不过我们慢慢读还是都可以了解。
第三本教科书是基督教要道出街，这也是基督教改革中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原来其实是小要理问答的主日学教材，很简短的可以让我们认识很多圣经的重点。第四本是西敏信条，这是17世纪英国清教徒的杰作。这个清教徒英文 Puritan 就是要做 purify 的工作，就是洁净，认为教会还没有按照圣经彻底的归正，所以他们要继续的来做教会净化的工作。这个信条的一个副产品也就是小要理问答。这四本教科书请大家尽量可以找到，找不到就每一期好好的听课跟看我们网上的这些讲义，也应该都可以抓到重点。
这学期另外有四本参考书，第一本是圣经时代的见证，香港读经会出版，和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启示论很有关系，特别是关于圣经的权威。第二本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2013年年底才出版的圣经真的没有错吗？圣经底本无误论的再思，其中有几篇不太好读，慢慢读也可以读得懂。第三本是英文参考书， Louis Berkhof 写的系统神学，你可以上亚马逊网站去购买，是用很近代很流畅的英文写的。这个书的目录上面就有我们系统神学的各个主题，配合我们每一讲的主题，那你可以自己去阅读，会很有帮助。第四本其实是一套，就是唐崇荣牧师的神学讲座丛书。这本丛书跟我们有关的是启示与真理、三一神论还有神的形象，从人论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我们这三个学期的课程要以全本圣经为根据， 要讲十个主题，并不是说圣经只有这十个主题，而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挑最核心的这十个主题来向大家一一讲解。第一就是启示论。正统的系统神学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做有系统的归纳，因为这是神的启示，圣经是出于圣灵的默示，所以我们才需要根据圣经来了解系统神学。然后第二个主题是神论。有一些系统神学是先讲神论再讲启示论，这样也是对的，因为一切都是从神出来的。
但是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
我们还是根据圣经，所以我们这一门课是先上启示论，然后我们再讲神论。神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来源，所以我们讲完神论再来讲受造当中最高等级的最像上帝的就是人类。那这学期讲到人论为止，第二学期会继续讲第四个主题，就是罪论。人被造没多久就堕落了，神就安排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第五个主题就讲基督论。有人说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基督论，基本上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只是不要太过度的把每一个字句都勉强跟基督产生关联。你可以说每一页里面都有一些跟基督有关的真理，这样应该是没有错的。之后我们会把基督论当中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基督的救赎，把它单独出来，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题，也就是救恩论。这是第六个主题，是下学期要看的。最后一个学期就是圣灵论。基督的救恩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成就在我们身上。接下来第八个主题成圣论，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在救恩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会把它并入救恩论当中。接下来我们要看教会论。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并不是孤孤单单的或者是一个人很独立的做基督徒，上帝特别喜欢我们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一起追求，所以信了以后必然要加入教会。最后一个主题是末世论。末世是不是一切的结束呢？其实不然，末世是今生今世的结束，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结束，末世之后还有新天新地，已经超过我们人的想象了。所以我们会点到为止。这十个主题我们上课除了听这个课程上的讲论看这个讲义，我们会配合圣经上很多的经文来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研究方法。这个系统神学又称为基督教神学，通常它是主题式的。我们这十个主题都是从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那些经文归纳出来的，也进一步根据圣经再做有系统更周全的讨论。这个课强调的是全面性的，不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强调是关联性的，不是一个一个分散的小小的道理。其实神的道是很有系统，这个大圆圈是神的道，就是启示论。然后从神开始谈，然后最像神的是人，而人很快就堕落了，堕落了以后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这个基督的救恩就借着圣灵的感动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基督救恩还有圣灵，这里好像你看到三把剑射到罪人的身上，其实不是要把我们射死，这倒比较像 丘比特爱神的箭，是要让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就得救了。得救之后呢，我们是继续成圣，我们是进入教会，然后最后才是末世论。所以这个道是有关联性的。然后接着要提到的就是摘要性的，圣经真理这么多，我们时间只有这么有限，只有60个单元，所以我们是摘要式，把重点啊拿出来讨论跟整理。接着要提到的就是以全本圣经做主要的根据。很多异端也说它是根据圣经，实际上不对，他们常常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至于是用个人的体会失意解经，曲解圣经。根据圣经不是随便抓一节来讲就是根据圣经。有个弟兄平常不太读圣经的，一次遇到很大的挫折，痛苦的要死，他就随便把圣经打开，他想要得到启示，结果他读到的是犹太就出去吊死了。哇，糟糕，是不是上帝叫他去自杀呢？肯定不是的，根据圣经不是这样子的。根据圣经有三个很重要的准则，第一个就是根据圣经明显的教导，第二个就是根据圣经充分的教导，充分就是会重复的讲新旧约不止一次，不是啰嗦，而是太重要了，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第三就是一贯的教导，就是和谐的。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这三个原则。耶稣基督末期圣徒教会，这是在美国产生的一个异端，又称为摩门教，他们为死人施洗，他们也说他是根据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提到为死人施洗，他就根据这样一句话做了一个很大的洗礼池，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由活着的人代替死人来受洗，让死去的亲人也可以得救。可是他这样的教育跟这样的做法就违背刚刚提到三个原则的。第一就是明显的教导，保罗对于为死人施洗，虽然临前15章提到，可是他并没有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一句话是不够明确的。第二，充分的教导，摩门教那样子活着的人代替死人来受洗，可以让死去的亲人可以得救，这个教导在圣经里面不但不明显，而且是不充分的，没有其他相关经文屡次的见证，只有临前15章这一句很单薄的见证，所以这不够充分。接下来就是不一贯，如果死后还有得救的机会，那我们也不需要这么辛苦传福音了。圣经其他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要把握生前，所以如果以更多前书的一句话就来产生替死人施洗的教义，像摩门教这样的教义，就是不明显、不充分又不一贯。所以所谓根据圣经，就是根据这明显的、充分的、一贯的教导为准则。接下来就是提到，我们基本上是直接从圣经来归纳，但是偶尔也会参考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经过千锤百炼、经过考验的正统神学。我们有时候会用比较法，我们跟错误做比较，可以来了解正确的是什么。第五是以讲述跟阅读做主要的学习方式，其实以老师的讲授为主，这不是最好的方式。问题是我们有分布世界各地这么多华人的学生，我们实在很难把大家都集合成一个一个的小组，这样慢慢的研讨。希望神的灵保守，不成为我个人的独白，乃是神的灵灌乎我们众人之间，让我们有一种属灵的交流。我们以讲述为主要的方式，但是我们也都有安排每一周要阅读的教科书，大家尽量去阅读也会很有帮助。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课程的目的。正确的目的有四个，一个是认识圣经旨趣， 圣经有100万字，跟《红楼梦》一样大本。我们希望上过这三个学期，我们可以对圣经的主旨可以很有把握，清楚地抓到重点。接下来是巩固信仰根基。魔鬼很希望基督徒被吞吃，想要把我们的信仰推倒。只要我们在神的道有稳固的根基，我们就可以对于魔鬼的诡计可以很敏锐的了解并且抵挡。也就是第三个，防备异端的侵袭。我们站立得稳，就不怕异教之风的摇动，也不怕魔鬼他想要来侵害我们。最后一个目的是传扬全备福音。福音的核心，你可以说是很简单的福音，甚至于没有文化啊，没有学历，甚至于文盲也都可以懂。但实际上福音、神的爱、救恩之道的长阔高深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能够做有系统全备的了解，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随时用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不但可以抵挡魔鬼的攻击，
而且可以来解答慕道者心中许多的疑问。
我们这个课不是只有头脑上的神学的知识，知识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停留在知识，我们也要进入生命上真认识它。除了听人家讲的，除了自己经历到的，也借着有系统的学习，我们跟神的认识除了知识的增加，也变成一种生命的交流，是跟神之间的交流，是对神各方面的属性、启示、心意跟计划，我们可以相当的熟悉，真正成为知己。不是知识上知道，而且在生命上经历之后，我们可以更敬爱他。我们因为更敬爱他，我们就更愿意死心塌地跟随他，跟随到底，而且就更加可以荣耀他。其实上帝本身就是完全的荣耀，我们荣耀他不是去增添他的荣耀，我们荣耀他其实是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如果真认识神，真了解他的心意，真的照他的心意学习啊，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活出神的荣耀，那么就更加可以表现，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很简单啊提到这个课程的目的。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讲到学好系统神学的条件。第一，就是重生得救。这个是正统的神学才会讲的，不正统的神学他们才不管你重生不重生，得救不得救。所谓正统会强调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重生得救，会有圣灵内住，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第二，就是熟读圣经。既然我们一反复强调是以全本圣经做根据，所以如果圣经不熟，听这个课是会很吃力的。但是如果你不熟，你现在已经在听课怎么办？或许你可以停下来，至少把新约读熟，再回来继续读下去，这样才比较有帮助。你才会知道我们不是在听人的话，乃是在学习神的道。第三个条件是正确解经。圣经越熟就越容易已经解经，用相关的经文去解释比较不容易明白的经文，那真的会越来越懂。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圣经已经反复读很多遍读熟了，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需要解释。那么正确的解经就变成非常重要了。大部分的异端就是曲解圣经而来的。那什么叫正确的解经？现在先简单提两点就好。第一个，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求圣灵来光照，来教导，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神超自然的启示，超理性的启示。接下来我们要提到 已经解经基本上不能乱用的。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课堂里面，小朋友问老师说，99只羊有一只迷失了，它跑到哪里去了？这老师抓抓头说，哦对了，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树上不是有一只羊吗？哦，你看他这个已经解经好厉害哦，哪里可以这样乱串呢？串珠不是乱串一通，是用比较明白比较明显的相关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明显比较不明白的经文。我们圣经学院里面也有一门实用释经学，大家可以考虑来修这门课。最后谈到第四个条件，就是好学深思。加尔文曾经这样讲，你要了解神的心意，你需要先学习使用神给你的心智。头脑是上帝造的，如果我们本来不是好学深思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越来越殷勤学习，也越来越殷勤的思考，也更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的思考，让我们这一学期还有未来整个三个学期都有很丰盛的领受，达到上帝喜悦的效果。